约书亚记第四章继续讲到以色列的百姓过了约旦河，预表着我们信主的人向自己死，向神活，进入神应许永远为业的产业。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神要他们在河中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他们住宿的地方。这些石头可以作为证据，让他们的子子孙孙知道他们列祖在过约旦河的时候，耶和华使约旦河的水在约柜前断绝。约书亚另外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就是在抬约柜的祭司站立的地方，直到约书亚记成书的时候，那石头还在那里。当以色列的百姓都过了河以后，祭司的脚才从约旦河上来，脚掌一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然涨过两岸。这是何等的奇妙！神的时间是一点也不会错。当人遵行神的旨意，神就率领他们过约旦河，如行干地。为了要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以色列人永远敬畏耶和华。约书亚记第四章，国民竟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从民中要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中祭司脚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于是约书亚将他从以色列人中所预备的那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都召了来，对他们说，你们下约旦河中，过到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前头，按着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数目，每人取一块石头扛在肩上，这些石头在你们中间可以作为证据，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以色列人就照约书亚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数目，从约旦河中取了十二块石头，都遵耶和华所吩咐约书亚的行了。他们把石头带过去，到他们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里。约书亚另把十二块石头立在约旦河中，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石头还在那里。抬约柜的祭司站在约旦河中，等到耶和华晓谕约书亚吩咐百姓的事办完了，是照摩西所吩咐约书亚的一切话。于是百姓急速过去了，众百姓竟都过了河，耶和华的约柜和祭司就在百姓面前过去。流便人、加得人、马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们的，带着兵器在以色列人前头过去，约有四万人都准备打仗，在耶和华面前过去，到耶利哥的平原等候上阵。当那日，耶和华使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从前敬畏摩西一样。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说，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脚掌刚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就流到原处，仍旧涨过两岸。正月初十日，百姓从约旦河里上来，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东边安营。他们从约旦河中取来的那十二块石头，约书亚就立在吉甲，对以色列人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他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前面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 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约书亚记第五章讲到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后，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要让他们受割礼，因为在旷野里面走了40年，那些在旷野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他们就在吉甲受割礼。吉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也就是神将他们在埃及所受的羞辱从他们的身上滚去了，完全除去。他们就在吉甲守逾越节，那正是正月14日的晚上。当他们守完逾越节以后，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这是何等奇妙的事！神知道什么时候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逾越节是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所守的，如今他们进入另外一个新的地方，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神又以逾越节为开始，而且不但让他们吃无酵饼，也让玛拿从天上第二天就止住了，从此他们吃迦南地的出产。神远大的计划就一一向以色列人显明了。然后约书亚在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他看见有一个人手里拿出拔出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呢？那人回答说，不是，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虽然是以色列神所高立的元帅，但是他知道这一位乃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因此他就俯伏在地下拜，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他见到的正是耶稣基督，我们救恩的元帅，要率领我们征战的。约书亚就照样行了。约书亚书第五章，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诸王和靠海迦南人的诸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前面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那时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行割礼的缘故，是因为从埃及出来的众民，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出来埃及以后都死在旷野的路上，因为出来的众民都受过割礼，唯独出埃及以后在旷野的路上所生的众民都没有受过割礼。以色列人在旷野走了40年，等到国民就是出埃及的兵丁都消灭了，因为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的话。耶和华曾向他们起誓，必不容他们看见耶和华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我们的地，就是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的子孙，就是耶和华所兴起来接续他们的，都没有受过割礼，因为在路上没有给他们行割礼，约书亚这才给他们行了。国民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营中自己的地方，等到痊愈了。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滚去了，因此那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以色列人在吉甲安营，正月14日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无酵饼和烘的谷，他们吃的那地的土产，第二日玛拿就止住了，以色列人也不再有玛拿了。那一年他们却吃迦南地的出产。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呢是帮助我们敌人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 约书亚就照着行了。约书亚记第六章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来到耶利哥城，神要亲自将耶利哥城用神的方式将它打下。神带领他们攻打耶利哥城，并不是用传统的方式。神要他们一切的军兵围绕这城，然后要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要绕城七次，然后祭司吹角，当他们角声拖长，以色列的众百姓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然后个人都要往前直上夺取耶利哥城。六日每一日都绕城一圈，到了第七日绕城七次，到第七次的时候吹角，城墙就倒塌。七是神的数目。当以色列人将耶利哥城夺取以后，他们进入妓女拿合的家，将拿合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他们都得存活，因为神借着拿合救过这两个探子，这两个探子在耶和华的面前起誓要救他们的全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过了几百年以后，在亚哈王的时代，有伯特利人希伊勒重修耶利哥城，立根基的时候上了长子亚比兰，安门的时候上了幼子希哥，正如耶和华借嫩的儿子约书亚所说的话。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无人出入。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看哪、啊，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这城，一日围绕一次，六日都要这样行。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前，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祭司也要吹角，他们吹的角声拖长，你们听见脚声，众百姓要大声呼喊，城墙就必塌陷，个人都要往前直上。论的儿子约书亚召了祭司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来，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又对百姓说，你们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约书亚对百姓说完了话，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面跟随，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后队随着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约书亚吩咐百姓说，你们不可呼喊，不可出声，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那时才可以呼喊。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绕城，把城绕了一次，众人回到营里，就在营里住宿。约书亚清早起来，祭司又抬起耶和华的约柜，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时常行走吹角，带兵器的在他们前面走，后队随着耶和华的约柜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第二日众人把城绕了一次，就回营里去，六日都是这样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唯独这日把城绕了七次。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约书亚吩咐百姓说，呼喊吧，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拿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 必入耶和华的库中。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吩咐窥探地的两个人说，你们进那妓女的家，照着你们向她所起的事，将那女人和她所有的都从那里带出来。当探子的两个少年人就进去，将拿和与他的父母、弟兄和他所有的，并他一切的亲眷都带出来，安置在以色列的营外。众人就用火将城和其中所有的焚烧了，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放在耶和华殿的库中。约书亚却把妓女拿和与他父家并他所有的都救活了，因为他隐藏了约书亚所打发窥探耶利哥的使者，他就住在以色列中直到今日。当时约书亚叫众人起誓说，有兴起重修这耶利哥城的人，当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必上长子，安门的时候必上幼子。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